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再开始来启示录的课程。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四章，这一次三个安慰的意象，实在带给信徒有极大的安慰。因为从第十二、十三章看见，在末世的时候，虽然有这些敌基督、有假先知，他们来残害信徒，但是从十四章看见，信徒却是得胜，而且他们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从十四章里面有三个安慰的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一节到五节，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第六节到十三节，三位天使报好消息的意象；第三个意象是十四节到二十节，人子收割的意象。我们上次讲过，第一个意象里面，羔羊和十四万四千见证人，也和灾难时期寻道的这些信徒一同在那里，在锡安山，也就是将来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而这些寻道者，他们都在唱新歌来赞美神的救恩。为什么他们可以唱新歌呢？因为他们有四大的生命见证。第一，他们是童生未沾染妇女，这个是指责他们对神异常的专心，不拜偶像。第二，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们永远的忠心，不向兽屈膝，而且他们是蒙主买赎的，所以他们是第三出熟的果子。因为他们是十四万四千人所传的福音，带领他们在灾难时期首先信主，表示既然有出熟，而且就有丰收。这些丰收包括整个以色列人，所以这里也是预指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第四，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表示他们的生活行为都是圣洁的。这一个安慰的意象，我想带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读者都是实在是有盼望的。第二个安慰的意象就是六节到十三节，讲到有天使报好消息的意象。第六节到第七节是第一位天使的宣告，也就是永远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前一个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意象，带来一幅整个救赎完成的情景，而这里呢，看出一个是要劝人接受救恩一个呼吁的一个意象。这里是有一位天使，他的对象传福音的对象是全地的人，他的信息称作永远的福音。这里讲他飞在空中，在换句话讲，也就是在最高最亮之处，在日中的天空，因为他的信息可以让所有的人可见可听。 永远的福音就是指着永远的生命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也就是神还是愿意继续的来拯救人，打开国度给所有愿意悔改相信的人都来进入永生。永远的福音主要的解说，第一个就是指着在灾难期间里面特别给外邦人听见的福音，也可以指着说是救恩，因为在末期快要完成了，也就是审判，最后的审判快要来临了，所以人应当要敬畏神，要敬拜神，就是要人来悔改。十五章七节讲到神是创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也就是创造人生所必须所用的神。在海兽所管理的末世，天使特别呼吁，实在是警醒人心，而且也告诉神是超越兽的能力。永远的福音实在是包括了全创造界都要得蒙救赎的福音，这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因为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使人能够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第二个天使的宣告在十四章的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陆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第二个天使宣告是巴比伦大臣的毁灭。第一个天使所传的信息是要人悔改，但是如果人继续的不悔改，第二个天使要宣布这个审判。巴比伦的大臣代表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宗教的敌基督的国度，也是指的那被盗的宗教联盟。在十七到十八章里面会详细的记载这巴比伦的倾覆。巴比伦也是最早人拜偶像的地方，在创世纪十一章一节到九节记载人建造巴别塔，就是在示拿地的平原，就是在巴比伦。巴比伦在旧约的时候是选民最首要的仇敌，也是灭亡选民的国家。在新约的时代，信徒还是用巴比伦这个名字代表反对神的罗马帝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而这个巴比伦城，它也代表在末世的时候反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神，它是一个被盗的宗教联盟。它叫万民喝邪淫大陆的酒，邪淫是指着巴比伦的邪淫，在十八章的三节记载，大陆是指神的愤怒，十四章的十节。巴比伦因为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经济上都引诱万民来享受最终之乐，享受他的制度，一同反对神，他是敌基督所操纵万民的工具。在这里作者约翰先预告他的灭亡，到十七章十八章再详细的记载他所灭亡的原因和经过。第三个天使的宣告是在十四章的九节到十二节，就是讲到拜兽者的结局。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接着第二个天使所宣告巴比伦要倾倒的预告，第三位天使就宣告所有拜兽者的结局。凡是拜兽者，也就是不信的，他们的结局是永远受苦，昼夜不得安宁，因为他们饱喝了神大怒的酒。约翰来描写他们喝那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的 神大怒的酒形容神的审判，这也形容神审判的深度。神的怒酒纯一不杂，显出那些浓烈的程度。这些人在天使，也就是施行审判的和羔羊审判官的面前受罚，把他们丢在火鱼硫磺之中，也就是火湖永远审判的地方，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十五节，在那里有神永远神圣的刑罚，昼夜不得安宁。第十二到十三节讲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的和耶稣争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十二节里面看见信徒的忍耐，就是指着坚守主的道，可见他们见证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也来到了。约翰在这里特别的告诉信徒，守神诫命，也就是在生活方面，和主的真道，就是在信仰方面。而且在受苦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表现的原则就是忍耐。信徒的忍耐，因为一个真的信徒，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无论什么事临到，他们都还是在生活上面要守神的诫命，在信仰方面守主的真道，并且永远不失掉他们的信仰。在天上有声音，就对十四章第十二节他们所做的那些后果而产生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圣徒的忍耐很可能要包括到为主寻道，就像那些因着受的逼迫而舍命的信徒，这些寻道者，他们从今以后，换句话讲，从今以后原文也可以说是一定的，他们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这也是启示录里面七福的第二福。我们还记得第一福是在一章的三节，说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是第二个福。第三个是十六章的十五节，那警醒看守一福的有福了。第四个十九章九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第五个福二十章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第六是二十二章七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个福是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圣灵也阿们天上声音的宣告说，寻道者洗去他们的劳苦，他们工作的果效，这个工作也是指着忍耐信心和守神的道，也随着他们。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接着下面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从十四节到二十节来讲第三个安慰的意象，就是人子收割的意象。首先在十四章的十四节讲到意象的情景，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约翰看见人子头戴金冠冕，手里 拿着快镰刀的意象。这也记载在但以理七章的十三、十四节，那里说，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金冠冕和快镰刀分别比喻人子以做王的权能，而且这个胜利掌权要在人间降临，并且要执行审判。在第三个安慰的意象讲到人子收割，但这里是末世的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是在十四节到十六节讲到关于义人要被接纳的情形，被收取的意象。第二是在十七节到二十节是有关恶人要被审判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是关于两方面的，而这个意象也是一个预写法，它的成就要在十九章和二十章才详细的解释。收割是圣经里面一贯描写末日的情景，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可四章二十九节，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在十五节到十六节，也就是预写主耶稣要再来的情景，这也记载在马太的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十五节到十六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有一位天使从殿里面出来，表示他有神的认可，他大声的恳求人子，请人子不要再延迟执行收割已经熟的庄稼，也就是指那些等待得救的人，记载在马太九章三十七节，并且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也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现在是审判的时候，所以人子的镰刀似乎是为了收割已经熟的庄稼，也就是先将得救的人收进得救的仓库里面。因为末期近了，所以天使叫大叫人子快点收割，这是一个爱的催促。收割常常都是指着末世审判的一幅图画，主耶稣在天国比喻里面，在马太十三章解释，在世界的末了，义人要蒙接纳，恶人要被弃绝，就好像一个撒网的比喻。所以在这里是先看见义人在末世的时候受接纳，也看见万事世界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只等到收割的时候，等到神计划的时候来临。在十七节到二十节是天使的收割，这是另外一种的收割。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那酒渣喘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又有一个天使拿着镰刀 象征收割的审判，从殿，也就是从神的面前出来。可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天使，他从祭坛那里出来，叫第一个天使开始收割。从启示录六章九节，我们看见在祭坛下面有许多寻道者的灵魂在那里呼喊求伸冤的时候，这个时候伸冤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位天使他是从祭坛中管火的天使，火也代表在燃烧在祭坛上圣徒的祷告，他是为着审判，也就是保证所有的圣徒的祈祷要求审判都蒙到应允。他恳求那个手拿镰刀的天使来执行任务。镰刀的用途是为了收割熟透的葡萄，然后丢在神愤怒的酒坛，可见这个镰刀是用审判用的。掌管火的天使吩咐手拿镰刀的天使就把这个刀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里面，有血流出，涨溢成河，一直高到马的脚踝，约有四尺那么高，远呢有到600里，这可见审判很激烈的程度。这个审判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发生的，延伸到600里，600里也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地的长度，表示整个圣地都要受到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哈米吉多敦的大战。哈米吉多敦在以色列的中央山谷，在那个时候战争血流到各地，从北从以色列到南到以东都被涵盖在这个地区里面。而且收割葡萄这也是旧约里面指的审判时候的象征，在约珥书的3章13节讲到，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可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审判，在那个时候血流各地，高到马的脚环，象征到这是一场空前绝后旷世一线的审判。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人子收割的意象是有关于灾难时期结束的情况，就像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意象是发生在灾难时期以后，而收割的镰刀有不同的作用，有祝福性也有审判性。祝福性是和永远的福音传遍天下有关系的，审判性是和巴比伦大臣的倾倒有关的。审判的地理包括了整个巴勒斯坦地，从哈米吉多敦一直到以东的波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审判以色列地是因为圣地遭到外邦人的践踏，所以也是审判外邦人。神审判外邦人是因为要预备以色列人进到神国的缘故，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3章1节到4节。以赛亚书63章，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战，我发怒将他们铲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这都在这里应验了。所以从启示录的第14章，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尤其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带给所有的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知道属神的人一定得胜，并且要与羔羊一同在锡安山，也就是羔羊在来的时候带他的弥赛亚国度，而所有寻道的 所有忠心的，所有跟从的，他们也都要在那里唱出对羔羊和神的救恩，并且也看见在末世的时候，神还是有一个愿意人悔改的心，可见神的心是何等的宽容，神的心是何等的广大，从今天一直到末时还是呼吁人悔改，要把他的救恩，把永远的福音来赐给人。可是因为人还是不肯悔改，所以有大巴比伦的倾倒，拜受者的结局。但是呢，跟随主的人，也就是信徒，有忍耐的，他们坚守主的道，而且在行为上面遵守主的诫命，他们的工作是不突然的，他们要与主一同的享受永远的福气，这都带给信徒莫大的安慰。最后在这一章告诉我们人子收割的意象，有两种的收割，一个是主耶稣收割已熟的庄稼，就是等候得救的人，这是一个爱的收割，把这个庄稼放在仓库里，得救的仓库里面。另外一个收割是天使的收割，他那个收割就是一个审判性的，将仇敌杀害，而且在哈米吉多敦的地方发生，那时候有血流出，一直高到马的脚踝，一直远到整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从15章来开始讲七晚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厚厚的赐福您和你的家庭，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